好，那我们开始还是先来做一个祷告啊。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啊、你把尼希米记这本书赐给我们，你让我们看见尼希米啊、为了建造城墙来大发热心啊、他有这样的意向，他也鼓励他的犹太人跟他一块啊，来实现这个意向。主啊，但并不只是来修建城墙，为的乃是要来建造圣名。主啊，我们也求你借着这本书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用你的智慧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个人。主啊，求你啊的圣灵来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今天是最后的尼希米记最后的这一堂课哈。那我们之前也一直在提到说啊、尼希米记就分为重建圣城跟这个重建圣名。那啊、重建圣城这个城墙建造的乃是有形的城墙，是外面的重建。那从第七章开始呢，是重建圣名，更注重的是内在的重建，这个是无形的城墙。哦、那我们也想提到过重建城墙花了52天的时间，那重建圣名呢花了不止12年的时间。哦、那我们有按照每一章里面有讲到，从第一章开始，尼希米为这个民族来祷告，第二章他回到的这个耶路撒冷来鼓励犹大人来重建城墙，大家一起响应。第三章就讲到大家齐心协力重建城墙。那第四章就提到重建城墙所遇到的困难跟敌人的反对啊，那他们克服这些困难。到第五章的时候呢就讲到他们内部的矛盾啊，就是贫富不均所引起的内部矛盾，那尼希米怎么去解决。然后第六章就讲到敌人现在就来攻击这个领袖尼希米，那尼希米怎么样来回应这些攻击啊。等到城墙修建完了之后呢，那尼希米就做人口普查来看这个回归的人数，然后呢开始来宣读以斯拉这些文士来宣读律法，让他们能够认识律法。然后呢认识到律法之后呢，他们就认识到自己的罪，所以呢就有一个禁食认罪祈祷的一个行动。那在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到的，从第七章到第九章。那第九章就是完了之后呢，就从今天要开始讲的是什么，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之后，他们又重新宣誓立约。那宣誓立约完之后呢，11章就会讲到说他们来分配这些基地，有哪一些人又回到耶路撒冷来居住啊。然后就会提到12章会提到行奉献礼，那13章就是讲到他们在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又开始来做神不喜悦的事情。那他们怎么样尼希米让他们重新的分别为圣。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好，我们上一周有讲到的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明白了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就两个，一个是遵行神的命令他们就什么大大的喜乐，他们来守这个祝棚节。那当他们 也认识到他们的苦难是因为犹大人他们自己本身的悖逆所引起的，他们也想到神在他们身上的怜悯，所以呢，他们就来认罪悔改。当他们遵循神命令的时候呢，他们就大大的喜乐，而讲说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他说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语。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前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于是众人就大大的喜乐。他们遵循神话语的时候，他们就大大的喜乐啊。然后呢在第36、37他说看到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隶，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所以他们意识到他们之前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犯罪离开神的原因，所以呢，他们就认罪悔改。好，认完罪之后呢，他们就是要来签名立约。那签名立约，他说签名的撒加利亚的儿子省长尼西米和西底家祭司西莱亚撒亚撒利亚耶利米哦，后面 一连串的名，所以就说签名，大家可以看见说签名立约的时候是什么？省长跟祭司他们挑头，他们带头、哦、然后呢又有立位人，然后就讲到这些立位人的名字，大家要看的话可以回去看、哦、但就讲到说签名立约的还有这些立位人，又有名的首领，然后呢就下面就讲到一大堆的这个名字，我就不念了，因为念了可能大家也记不住。 OK， 那就是讲到就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这些签名立约的人是什么，尼西米他们带头，然后呢众百姓的首领，然后呢是有祭司在他们当中、哦、然后呢其余的名祭司立位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林和一切离节众邦居民顺服神立法的，并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咒起誓，必遵循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好，那这就是说不仅是这些首领，不仅是他们的这些祭司立位人，还有这些什么凡是能够明白立法的，还有他们的妻子跟儿女，那就是什么所有的人，只要他们能够明白立法，他们愿意遵守神立法的，都来立这个约，愿意遵守神的约。那我们等一下会来看说他们立约的内容。那我们就在想说这个立约签名有什么意义。那大家可能买房子的时候都 sign 这个 contract， 是不是？那在这个 contract 里面有时候是一个叫什么，这个 binding 跟 non-binding， 就是 binding 是什么，就是有法律效力的，你就是没有执行的话会有这些法律的后果的、哦、那 non-binding 可能就是说只是一个意向，比如说letter of intent， 但是我有这个意向要买，比如说有一个意向要买这个东西，但是呢还没有最后达成、哦、那它这个立约呢，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它是什么 binding agreement，这个是真正的也是有约束力的约。那立约的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当然是就是说你要能够有这个成熟的啊，你能够负责任的来，就是够条件可以负责任的，就像我们在说哎，你要18岁以上的或者是什么，那就是愿意神立约的，这个是另外一个 credibility， 然后呢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就表示你有这个责任 responsibility。 另外一个呢是 accountability， 就是说假如说你失败了，你没有遵守这个上面的约，那是要负责任的、哦、所以呢这个就是立约签名就是要就是有一个约束力在里面、哦、那我们来看一看说他们立约的内容是什么。 那第一个是什么呢？不与外邦人结亲。他说，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那就是什么？就是不能够娶，也不能够嫁啊。这个是这个不与外邦人结亲嘛，哈。第二个是什么？要守安息日，守安息年。啊，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着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哦，那这里讲就是说守安息日不能够做买卖。哦，这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安息日是因为他们要敬拜神的日子，是禁止这一些的。哦，啊，安息年我们上次有讲过了，就是地要安息，另外一个什么债务要豁免。哦，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经常说，你们和不信的言不相配，不要同父一儿，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那这里也就是在讲，就是为什么他一直强调以色列人要跟外邦人要分开，要分别为圣。那我们啊，在后面一点还会再讲到分别为圣这件事情。但这里讲神就是讲说，你们信与不信的要言不相配，不要同父一儿。当他们跟外邦人结亲的时候呢，他们就同父一儿。那同父一儿的时候，后来产生的结果后果啊，大家啊往后面一点可以看见哈。那啊，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所以神是要他们跟外邦人就是要分别出来。那你可能说，哦，你这个是很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是什么，但其实也并不是。大家如果从这个啊圣经里面的人物，你可以看得见谁呢？就是拉合，你也可以看见路德，他们其实也都是外邦人，但是神并没有嫌弃他们，反而他们做了耶稣的祖先族谱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呢，神并不是单纯的说，哎，你这些外邦人就都不能够得救，而是说这些人他们在信仰上面要跟当地的这些人分别为圣。好，那立约还有什么呢？啊，再一个说，每年个人捐营为神圣殿所使用。他说，我们又为自己订立，每年个人捐营一舍客的三分之一，为我们神殿的使用。啊，就是为陈设饼、长献的素祭和燔祭、安息日、夜朔、节期所献的以圣物，并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里一切的费用。也就是啊，大家都要为神殿所用的这些来奉献，哦，捐银，一舍客的三分之一，哦，然后呢要献什么？献祭所烧的柴呢，是每年要有一个族来负责。他说，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要撤迁，看每年是哪一族按定期间献祭的柴奉到我们神的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坛上。所以他们要献祭，那献祭的柴呢，现在就是用每一族啊，每一有一年就有一族来担当这样。那在这个之前呢，其实是专门有外邦人这些服苦役的来替他们烧柴，但是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呢，啊，这些就没有了，就分到他们每一族里面来了啊。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神殿里供职的祭司。哦，那就是要把出熟的、把头生的都奉到神的殿里面。哦，哦，这里又更具体的，将出熟之麦子所磨的面和几剂 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新酒与油奉给祭司，收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将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的土产中单取十分之一。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伦的子孙中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奉到我们神殿的屋子里，收在库房里。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己祭，奉到所存圣殿所器皿的屋子，也就是供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好，那我们如果总结一下，我们可以什么当初他们认罪立约奉献，他们要什么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不与外族通婚，他们要守安息日，要守安息年，他们每人每年要捐给圣殿三分之一舍克勒的银子，他们每族要轮流来献财，他们要奉献出熟的土产、投胎的儿子、守生的牛羊、土产的十分之一。那我们也看见说犹太人他们总共是有十二族。那其中呢，利未呢他们就分别为圣来服侍圣殿里面的工作所以利未下来然后呢，约瑟呢，他生了两个儿子，马拿西跟以法莲这两个人就变成两族那利未人就单独分出来，他们就没就是，所以你就看利未人是单独分出来的，所以他还是有十二支派。那这个歌辖下面的的子孙，下面就是到亚伦，那亚伦他们这一派的就是当做祭司。所以你会看见利未人里面就是亚伦的子孙是当祭司，那其他的就是负责神殿的其他的工作。那所以其他支派就是十一支派呢，他们就十一奉献他们给利未人，然后呢，利未人呢，他们还是有十一奉献还是要给这些祭司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这个制度就保证什么？神殿的这些专职人员，他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他们就可以专心的来做神的工。那这其实也是跟我们今天的奉献是有点类似的。那我们今天的奉献，他们当初是讲十一奉献嘛。那今天的奉献是什么呢？路加福音里面他就讲这个穷寡妇，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献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将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那在哥林多后书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是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呢，叫这个叫什么？尽心要尽力。那甘心乐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显出你们所捐出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兼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讲的。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是什么？神要我们的兼是什么？尽力。但是呢，他要我们所兼的是什么？甘心乐意的奉献。那我们以前其实士兵跟 Gary 好像我记得是有一个理财的课就在讲说，而我们捐献是什么？是因为神，我们的概念是什么？这就是我赚的钱。那士兵跟Gary 他们当时感觉给我们的理念就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的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乃是拿一部分出来我们用，剩下的是还给神。那这个理念我们要反过来，是只是我们是管家，我们管其中的用其中一部分，那 不是我们说我们赚的，我们给神，这个是观念上面的转变，因为我们给，因为神先将全部给了我们。那我们教会呢，你看就是很多教会他们有传什么奉献袋嘛，就是你传过去然后大家就放奉献，我们教会没有，大家奉献就是我们奉献箱你大家都是随意的。为什么？我们是鼓励大家什么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不会强迫，因为传奉献袋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大家就有这种心里面的压力，说大家都给我没给或什么之类，就所以我们没有，我们是说什么甘心乐意的奉献。那其实大家也都会看见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每年上面真的是神所供应我们的都超出我们所想所求的。那生命记里面有在讲说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也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钱部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就讲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货才是我的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所以在这生命记的里面的时候，神其实就有警示说什么，当我们有这个金银加添，就是什么，就是牛羊加多，你房子越来越多，你车开的越来越好，你的钱越来越多的，银行存款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什么，就心高气傲，你就会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你会觉得什么，这个是我的能力，我的本事，这个什么，但你就忘记了什么，你所有这些得货财的能力，这些本事都是谁给的，是神给的。我很喜欢这个箴言的这个，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当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有能力，有赚了很多的资财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这个话语，就是让我们不要忘记耶和华是谁，不要忘记我们所有的这些能力乃是出于神。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就学习到神管家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忠信又敬畏神。那这里又提到说立约其实就是节制尾声，你公开的立约，而且是签名的，就是什么，神跟人立约他是有应许，你遵守的话你就有应许，你不遵守的话是有后果的。那人与神立约就我们知道，我们要遵守，我们要什么奉献，这个是我们这个前面几章的。那这个只是补上一次没有，哇，今天很挑战哦。好，那在第十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说，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为他们祝福。撤迁这个是我们在其他的书里面有提到说，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那我们也知道，就使徒行传里面，因为犹大他卖主，结果他使徒的名分就被取消了，所以当时他们选从这个马提亚和这个犹士都里面选这个使徒的时候呢，也是通过撤迁的形式， 啊来啊来拣指民所拣选的是谁，所以这件就是有点是啊神来做这个决定啊、哦。那甘心乐意啊，神一直很注重甘心乐意，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要奉献这些礼物的时候，都是写什么？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然后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以这里神很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的心，我们甘心乐意的心啊啊，不像就是说，哎，有时候我们叫小孩子做一件事情，他什么？他不甘心乐意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这个脸色，他那个眼神，你就觉得好像你欠他的，是不是啊？但是呢，他神叫我们是什么？甘心乐意，是我们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啊。那啊、下来就讲到说啊、分配的这些的啊、居所的地方哈、哦，那也讲到就是说。啊，犹大人啊，那这些我就不念了。这个灰色的，这个就想说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什么。但是你如果提到的话，你可以就是把这些，如果你给他去过的话，你就可以说犹大人中有法勒斯的子孙乌西亚的儿子亚他亚，又有巴路的儿子马西亚，然后住在耶路撒冷法勒斯的子孙共有468人，都是勇士。然后下来就是啊，这个便雅悯人啊，他有这个沙路，然后还有这个加拜沙来的子孙，共928名啊。啊，让有讲到这些圣殿的啊事工的分配，那就是这些祭司啊，祭司中有雅金，又有耶雅利的儿子耶大雅，还有管理神殿的。啊，在殿里供职的共822名啊，然后他们的这些弟兄做族长的242名啊啊，然后他们弟兄大能的勇士有128名啊，所以这些呢啊，因为这些人名呢太多了，我就不一一念了。那、啊、还有利未人啊，总共是284名啊，嗯。还有守门的172名，管理神殿事务的啊，所以这些呢啊，大家可以回去看，我这里就不再多啊弄了。那我们可以从这些的描述里面，就是这些人名，这真的是很难记的哈，因为啊、跟我们的不是我们中文的名字，所以就很难啊。那尼基米众其实有提到很多次的这些名单。嗯，我们要想看的是什么？尼希米记里面第三章，他就讲到什么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名单。在第七章，他又提到第一批归回来的啊，跟所罗巴伯一起回来的名单。在第十章，他就讲到说跟神立约的名单。第十一章就提到说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的这些名单。然后12章呢，就讲到说任职的祭司跟立位人的这些的名单。那我们从这里面其实就看到这样说，虽然我们啊，好像对这些名字不那个啊，不很敏感，但是犹太人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他们啊是身在其中的。他们如果是他们的子孙念到这个时候，哦，你看我们的祖宗的名字在这上面啊，就有点像这个族谱一样啊。所以很多犹太人他们其实什么念到这个族谱的时候，念到这个马太福音族谱的时候，他们就什么，他们就信神了，他们就觉得说，哦，这个是真的啊，这个是啊真的。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就是说啊，我们这一些啊名单都是在神纪念的册子里面，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徒劳的，神其实都会纪念的、哦、那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他犹大人468，便雅悯人928，祭司1192，利未人284，守门的172，尼基林没有记，总共是3044。但是这些是什么？是家长、哦、这些是什么？就是说他们做了人口普查之后呢，就有3类的人就是要住到这个耶路撒冷里面来。一个是什么？首领。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抽签的，十个人中抽一个人进来，还有一个是什么？甘心乐意的，就有三种人就是搬进到耶路撒冷里面来。那犹大人呢，除了耶路撒冷之外呢，他们就住在这个别士巴，直到新嫩谷。那你如果看这个地图的话，其实下面的这个粉色的地方呢，就是犹大人居住的地方。那基本上就是从下面别士巴，然后到这个新嫩谷，这个下面这一块呢，就是犹大人所住的地方。然后呢，便雅悯人呢，他们所住的就是上面这一块啊、上面这一块，这很多的地名，那这个地图上面就可以相应的有这些地名。如果大家回去把这个 file download 下来，你们就可以看见啊。然后祭司跟利未人的名单啊，那就是他把这些同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回来的祭司跟利未人啊，就写在这里了啊，在第十二章的时候，然后呢，利未人他们也写下来了，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一直继续哈，这些我们就不传好啊。下面呢，我们就要来看，就是前面他记述了什么祭司跟利未人的名单。那好，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他城墙建完了之后，其实过了一段时间了，他并不是马上的去行这个奉献礼啊，他是过了什么？他是读了律法书，让大家都有这个律法书，都明白了神的律法了之后。然后呢，把这些人又重新分配回到耶路撒冷，就让耶路撒冷里面的居民人数增多了。然后呢，祭司跟利未人他们的工作派定了之后，然后他们才行了这个奉献礼。那奉献礼我们可以看见说，在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陀法的村庄以伯吉甲，又从加巴和亚马弗的田地聚集，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视为为自己立的村庄。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然后呢，他们就分成两队，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使称谢人分为两大队排列而行。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奉场门行走啊，那他们后面是有犹大的首领一半啊，然后后面有这些亚撒利亚、以斯拉、米苏兰、犹大、便雅敏、示玛雅、耶利米，还有吹号之祭司啊，撒加利亚。然后这些人啊，是谁啊？文士以斯拉引领他们。他们经过前门往前行，往大卫城的台阶顺地势而上，在大卫宫殿以上，直到朝东的水门。那第二队呢，跟第一队是什么？相迎而行。那这一队呢，是这个尼西米他来带领哈。那他们就是昼夜，他们歌唱，他们吹号，他们然后走到后面的时候呢，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达到远处，听到远处。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几季出熟之物和索取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地田地按律法锁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祭司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是如此行。古时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当所罗巴伯和尼西米的时候， 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好，那这个就是所有的安排都什么各就各位了，所以他们就祭司和利未人开门就开始供职了，然后呢大家也都把奉献都放在神的殿里面去了。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呢，就是当初他们以斯拉带领的这一个啊，他们走的是这条路线，从下走到下面粪场门，然后再从这里开始，然后一直走到这里。好，然后呢，这个尼西米就带另外一批人从这边走，所以相对而走就在圣殿的这个地方集合啊。我们在敬拜神的很关键一个点是什么？要赞美神。所以当他们在这个城上面走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们修城墙的时候其实是什么，就是大家都只修一部分。那他们现在走在这个城墙上面的时候呢，是什么？所有都连起来，都是这样。所以这种就是这种感觉，你可以可想而知，就是说当你做成一件事情之后，你就相当于是去享受这个成果的时候，你是这种喜乐。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大家他们都很清楚是什么，这是因为他们神施恩的手来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说，他们这种赞美这种自发的这种很自然而然的这种体受。那诗篇里面就经常讲到说，你要什么？要赞美神。他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什么守节清心，不向希望起誓，不起诡诈的人。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应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所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用各种各样的乐器。所以我们也看到说，今天诗班在我们面前献诗的时候，我们都很晚，我们都特别的喜乐，都特别的好啊。那他所以奉献的存钱的时候是什么？用赞美感恩宣告分别为圣啊，赞美他说分别为圣，敬拜神，高声赞美荣耀神，数算恩典感谢神，公开宣言见证神，吟诗乐器歌颂神，全家欢乐享受神，奉献还愿答谢神啊。那我们也看见说歌唱的人他们是从不同的地方来的，因为这是耶路撒冷，大家看见这个绿色的这个是他们歌唱的人啊过来的。那这里也讲到另外一个，就是说到底是十道门还是十二道门，就是当初我们在看这个修建城墙的时候，如果你算一算大概是十道，但是呢这一边呢啊，他说第二队称谢的人要往第一队相迎而行，另外一半跟随他们，在城墙过了卢楼，直到宽墙，到了过了以法莲门、古门、鱼门、哈南叶楼、哈米亚楼，直到阳门，就在护卫门站立。哦，那所以这两个就是以法莲门跟这个什么护卫门，这个是就是之前建造的时候没有提到的。那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这两个门呢，当初没有损坏，所以当时没有纪念，没有写在里面，但是在这个的时候呢，就是绕这个城的时候呢，这个就记在里面了啊。好，那我们在想就是这个是到第十二章，就是他们就现在呢行这个奉献礼。那奉献礼结束之后呢当日就是奉献礼的那一天嘛，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印见书上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且 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结交。那大家读了创世纪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亚门人跟摩押人。那亚门人跟摩押人其实说起来跟亚伯拉罕他们是什么？是一家人啊，是因为呢，他们是罗德的后裔啊，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但是呢啊，他们这些人，这个亚门人跟摩押人都是罗德的女儿跟罗德就是所生的，所以这个其实是啊不合这个圣经的哈、哦。那所以为什么这个摩押人的始祖跟亚门人始祖啊，他们其实是罗德哈、哦。那这个大家如果看这地图的话，我们可以看得见说亚门在这，摩押人在这里，其实他们就是围着这个啊、以色列人哈、哦。那当初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从加底斯巴尼亚一直走啊，然后呢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就不让他过去嘛啊，那所以到后面呢他们又雇了这个，在民数记里面有记载，就是啊巴勒他就招了这个先知巴兰来，要什么，要咒诅以色列民啊！他说：“我招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三次竟为他们祝福啊！”所以当初啊，所以这个仇其实是蛮大的哈、哦。他不迎接他们啊，反而呢是要来咒诅他们，要攻击他们。那在民数记里面还有最后谈到，就是说啊，以色列民以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啊！那这个时候呢，百姓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跟摩押的女子起淫乱嘛，哈、啊，那就是敬拜这个摩押的神。所以啊，我们再看见就是另外的一则经文，在民数记31章里面说，他们与米甸人打仗，打杀了所有的男丁。那啊，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灾。就是说，当初他们在实庭他们起淫乱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巴勒他听从了巴兰的计谋。巴兰当时三次咒诅变成祝福之后呢，给他们起的。给他们出了这个馊主意，就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你要通过这个让他们这个起淫乱的事情呢，就让他们能够离开神，就是离开神的祝福。所以他们就去这么行的时候呢，他这里，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啊，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呢，让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情上跌倒，得罪耶和华啊。所以为什么当初就是亚门人跟摩押人，他说你永世都不得进什么？耶和华的殿啊、哦，那啊、尼西米后呢做了一件事，什么啊？就是清理这个圣殿。那、第四节开始讲，他说：“先是门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雅实与多比亚接亲，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就是从前收存数据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给祭的屋子。我们前面讲的是当日是这个就是他们行奉献礼的那个日子啊、哦，那但是呢到第四节呢就是讲到转到后面了、哦、就是讲到十几年、就是讲到一段时间之后的事情了、哦、就是好，那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实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的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遂将 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来。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也就是说，尼希米在的那段时间，大家都遵守神的诫命，大家都守规矩。但是呢，尼希米离开了一段时间啊，大家都记得他是亚达薛西20年回到的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到32年的时候呢，他就回到亚达薛西王那里去。然后过了多日，我们不知道这个中间的时间有多长，但是在这个多日的时间里面呢，问题就出现了。这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祭司既然将一个屋子收拾起来，让这个多比亚啊来住 ，OK， 这就把圣殿里面的一个房子收拾出来给外邦人来居住，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来，啊，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这讲什么？多比亚就是什么？亚门人。那我们刚说的摩押人跟亚门人是什么？永世不得入神的殿啊！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来，那10:39他说，以色列人将和利未人将五谷新酒和油为己祭，奉到所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供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里。现在呢，这个祭司居然把这个屋子腾出来让亚门人多比亚居住，那你可想而知这个 impact 有多大啊。所以我们就也想到了什么呢？当初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上山去领这一块法版的时候，什么？他在山上待了40昼夜，然后呢，下面的人就开始干嘛？他们就造了个金牛犊，然后就开始说这个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们就在牛犊面前筑坛。然后就献祭，然后就起来玩耍，其实就是行淫了。那耶和华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样什么呢？就是说人的败坏其实是很容易的。前面我们做了这些很不容易，好不容易修下的这些东西，可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内什么就都消散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见这个。当然他是讲多日，我们不知道是多长的时间啊，但是呢，你可以看得见说，埃及人他们在40天之内，他们就可以把牛犊做成，他们就可以来圣那个，所以这个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就是败坏是很容易的哈。那啊，另外一个事情呢啊，神不喜悦的是什么呢？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以歌唱的祭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收的那些房子的收那些奉献的屋子都被占了，他们都没地方放这些东西了。来，有没有人供给他们？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我便召集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犹大众人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啊，我派祭司文士和利未人做库官管理库房，然后啊，这些人他选的这些人哈，他这些人都是忠信的，他们的职分是将所供给的分给他们的弟兄。所以在尼希米离开这段时间里面，不仅是这个房子给外邦人住，而且什么没有人在供给这些祭司跟利未人，所以他们没有东西吃，就只好什么回家种地去了。所以啊，尼希米回来之后呢，又重新把这些人再召集回来，然后让大家重新啊奉献啊。另外呢，守安息日，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 搬运河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缎子在安息日搬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天警告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所以尼西米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呢？在安息日的前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日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来。于是商人和换卖各样食物的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就不再来了。好，那你讲到是什么安息日，他们也犯了这个安息日的。以前他们签约的时候说的好好的，我们要守安息日，现在呢他又开始在安息日做买卖。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神间一切的灾祸临到我们这里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我就吩咐立位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好，这个就是守安息日，他们也犯了。然后下面是什么？以异族通婚，这个也是在他们立约的里面。这为什么要跟他们立约？就是知道他们之前就换过这些事情。那些日子，我见犹大人娶了亚实图、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实图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的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我们就想起了这个所罗门。这个是他们其实前车之鉴嘛。所罗门就是因为什么？他在这个做王的时候啊，加上妻子加上嫔妃有一千嘛，那所以说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的女子引诱犯罪啊，那这个是前车之鉴。那我们也看见呢，就是因为所罗门王离弃的神，所以其实到他的儿子的时候，马上呢就分成南国跟北国啊，以色列跟犹大。来，那所罗门王在这个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啊，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你看到以东、西顿、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以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列王记上十四章的时候就提到什么，罗伯安与他列祖同岁，站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那你就可以看见说，他这个信仰其实到了他，对不起，我真没算算，就是到所罗门的儿子，因为所罗门这个罗伯安其实是什么？是他跟亚门人拿玛所生的，所以呢，他其实慢慢的就把这个信仰就丢弃掉了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对，所以我们就在看说，在这一个方面，他说有一半的这些小孩子都是什么，都不会说以色列，所以说他们犹太的这个话，这话，那我们在想说，我们以前贺知章写一个什么，少少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嘛，儿童渐渐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那所以语言跟这个族群的认同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啊。 那犹大人，他们以色列人呢，特别的注重这一点。那现在我以前有个同事，他是以色列人，所以有一次他就说他要回这个耶路撒冷，他要带他的儿子回，因为当时他儿子是3岁，他们要给他举行这个成人礼，所以成人礼里面就有一部分是要什么，要练摩西五经，而且要用什么希伯来文来诵读。那这个希伯来文诵读也是表示什么，你有义务，你明白神的律法，那你有义务来履行这个犹大的这些犹太的这个律例。那所以语言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国产刚才教的这个圣徒教中又讲到这个赋能人啊，他是这个少数民族里面云南那边好像是，他就是要什么，首先就要翻译这些文字，让这些当地的人能够读。那如果语言不通的话，其实你在传福音，你在这个敬拜在各方面，你就有很大的缺陷啊。那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也是有人翻译这个和合本啊，给我们中国人来读。所以这个语言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他这里讲就是说，这些人呢，这什么出生之后，他虽然是犹太人，但是呢他都不讲他们本族的语言的。那这个就很关键，就是说这些人如果他不讲本族的语言，在他下代他肯定就跟我们讲，就像我们的小孩子一样啊，他们如果中文没有学好了，等到在下一代的时候，其实基本上这个态就已经很难再建立了啊。所以这为什么这个他也讲到说要清理门户啊。那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那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啊，他是大祭司哦啊。那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责任，违背了你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立位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我们说上梁不正下梁歪，那这个祭司他们居然带头去与外邦人接亲。那我们来看立位记里面他是怎么规定的，他说他就是指祭司要娶处女为妻，寡妇或被休的妇人，或是被污为妻的女人都不可娶，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这个是对祭司的一个要求。那我们来看看这些人，大祭司以利亚时他的儿子是耶和耶大，那他的耶和耶大也是祭司咯，他的祭司他为他的儿子跟这个参巴拉，就是撒玛利亚的省长，就是皆为姻亲，这个是一个。然后呢，这个米苏兰他也是犹大的贵胄啊，那他的女儿跟这个什么多比亚，这是亚门人的首长，他们的儿子耶哈南啊，这个又皆为姻亲。然后呢，多比亚他的女儿就跟个犹大贵胄释迦尼又是结成姻亲，所以你可以看得见说，他们这些首领自己就失去了这一个见证。所以呢，你说大家看哇，首领都这么做了，为什么我不能这么做哈啊？献财的和出俗的土产，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财和出俗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那这个是最后一句话。那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其他的。在这一章里面，其实尼西米有什么？有4次的祷告。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些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尼西米他一直一直的，他都有一个很好的祷告。他每次完了之后，他其实都来向神求。哎，当超过他能力的，他其实就向神来诉说啊。他在这个啊加拉太书里面第一章直接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见，尼西米在任何的时候，他都是什么？都是要讨神的喜悦，而就是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我的神啊！哦，好，那前面我们也讲到很多祷告的，他祷告的例子，我就不再提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当初他们跟神立约所要遵行的这一些，遵守摩西律法，不以外族通婚，守安息日，守安息年，每年。每人奉献给圣殿啊，然后各族轮流献财啊，奉献出俗的土产啊，这些当尼西米离开之后一段时间之后，全部都又被违反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啊，闽南语有一个叫做什么啊，细汉偷板斧，啊，大汉偷糠炉，意思是什么呢？就说你小时候去偷俘虏，等你长大之后呢，你就会去偷牛，啊，也就是说你这个人的这个罪性啊，哈，你在你的里面，啊，雅各书里面就这样讲说，个人被试炼乃是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出来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长出死来。所以你可能你一开始你会觉得这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啊，你觉得说啊 it's okay,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这件事情呢，慢慢的可能就会成为你的网罗，越来越多的把你牵在里面，你就陷在里面，就行不出来啊。那另外一个就是神他要求的是什么？我们就要来讲一下分别为圣嘛，哈。这个神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事情？都唯一的就是要他们分别为圣。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前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那”那啊，圣洁其实是神的属性，他的特质嘛，哈。你如果说啊，怎么去解释圣洁？那啊，这个 Webster 的字典里面讲是说 perfect in goodness and righteousness， 就是你完全的好，完全的善啊，完全的公义啊，这个是圣洁。所以神说啊，你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要分别出来。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名。啊，奉给你们的一切礼物，要将其中治好的，就是分别为圣的，献给耶和华为己祭。啊，所有的这一切是在讲说什么？这个圣，它的对面并不是罪，它的对面是俗。那成圣呢，是要让人从这个邪污里面分别出来。也就是从凡俗里面分别出来成为圣，所以成圣的意思的重在什么？在分别，也就是说我们要跟其他人分别出来，要跟人家不一样。假如说我们基督徒跟其他人做一模一样的事情，那大家可以想说，其他人会觉得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吗？或会觉得说基督教有什么，我们的神有什么吸引力吗？大家都不会有这个印象。那我们经常唱一个什么，让别人从我们看见什么耶稣。那假如说我们所行的跟别人是一模一样的，怎么样能够让大家看见啊耶稣？是不可能的嘛。好，那你说我们要分别为圣，就是要什么？那你就要分别为圣，就是要什么？越来越像主。那越来越像主，他是什么？他是完全的善，他是完全的公义。那就是我们要越来越像主，那就是跟别人会区别出来啊。那怎么成圣啊？求你 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也是耶稣讲的，耶稣自己都分别为圣，然后呢，他也要让我们因真理成圣。那使我为外邦人做耶稣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然后呢，他说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所以就是说成圣就要什么，要信真道，要什么圣灵感动。然后呢，就是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谨守遵循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有这喜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人若自洁，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以备行各样的道。所以这里就讲说，我们要自洁，我们自己要能够洁净自己来脱离这些卑贱的事，成为圣洁。那我们也知道成圣，你成圣之后就有果子那结局是永生。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节制。好，那成圣需要功夫什么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称义的一个过程。那称义的过程是叫我们免得被罪的这个后果刑罚，所以它叫 stay from the penalty of sin。然后成圣的过程是什么呢？就是 save from the power of sin， 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呢，让我们能够从罪的权势里面被救出来，这个就是成圣。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是要得荣耀，到那个日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save from the presence of sin， 就到那个日子呢，罪就在我们身上，不再有不再辖制我们。那我们成圣的过程就像什么？一个逆水行舟的一个过程。其实成圣并不是说，哎，我信主了，我就待在这里就好了不会的。你成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永远就什么？你不进步，你就会退步，从来不会说我就待在原地就好了。所以这个像逆水行舟，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要自洁成圣。要自洁成圣是什么？不故意去犯罪，要有过就改。然后因真理成圣，因圣理成圣这个我不看了那分别成圣呢，是要叫人得福。神让亚伯拉罕从这个乌尔出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说什么？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是吧？那马太福音最后的时候，他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也就是说，我们使别人得福，其实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让他们做耶稣的门徒，就是使别人得福。所以我们就学习到什么呢？我们学习到尼西米初级的领袖的才能，我们学习到尼西米的祷告，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要各司其职然后呢，我们要为我们的家庭来设立优先的次序因为我们是我们家庭的 leader 那我们有这个责任。另外一个什么？我们要求最好的，不要求次好的要分别为圣。那我就在想说，我们这一刻到最后，我们所讲的这些的中心就是什么？建造我们起来建造吧。这个是尼希米记的2章18节。那这里讲到是什么？ 我们啊，就是说这个意象不仅只是尼西米的意象，乃是所有人的意象啊，我们起来建造吧。那五十二天建造这有形的城墙，但是呢，12年之后啊，当尼西米离开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马上又败坏了。所以这个是要什么？不停的警醒，一直不断的啊攻克，才有可能来保持的哈。不是只是一天两天，不是说哎我就完成了，就没有 never end 的哈。所以讲到说我们教会说借神的道在山谷地区建造基督化华人家庭啊，薪火传承耶稣的爱与教训是吧？那我们是2月24日啊，2013年是献堂的。那其实我们是在我等下有一个这个我们就想到这句话什么？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因为这件工作完全是出乎我们的神。那我们神的教会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啊，是在2009年的7月份开始 home group 的啊，2009年9月份开始主日崇拜啊。2012年2月份购堂啊，然后装修之后是2012年12月份进来，然后献堂典礼是2013年的2月份啊。所以你也可以看见，我们不是说马上就献堂，我们也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献的堂啊。是不是完了之后就结束了？其实没有，来，我们有好多的事情需要做，我们的生命需要建造，我们的家庭啊需要建造，来。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说我们如何来建造我们的家庭跟个人啊。我们想到说意象是从感动开始的啊，意象需要付诸于行动，意象乃是完成于坚持。那可能你上了这个课之后啊，你会觉得说哦，我心中有什么感动，我家庭里面有什么需要我去改变的啊，让我能够成为基督化的家庭。那我就鼓励弟兄姐妹们，这个意向有了这个感动之后，我们要付诸于行动，然后去坚持啊，然后来带领我们的家人更多的来服侍主，来信靠主。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啊。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借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啊，来做建造的工作，建造我们个人，建造我们家庭，建造我们教会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两本书，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也谢谢你啊，借着这两本书来提醒我们啊，当我们啊犯罪远离你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受到惩罚啊，因为你的平安就不在我们的心中，你的祝福就离我们而去。当我们回转归向你的时候啊，你就来保守我们，你也将你的福分来赐给我们。求主你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来尊你为大，让我们知道这是一生的功课啊，让我们能够来成圣。求你给我们力量，来带领我们的家庭，带领我们的教会啊，来做更多建造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谢谢。